弟兄一节，姐妹一节，好不好？来，弟兄先跟我一起来练第一节，请。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离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于是夜间沿西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并围炉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好，尼希米记在第一章我们曾经谈到，尼希米他看到神给他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神要他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到了第二章，整章里面我们就更具体的看见，当一个人他领受了神给他的意象之后，他怎么样子来一步一步的来完成这个意象。那么谈到意象哈，我上次谈完讲完之后，我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机会在不同的场合谈起来，我发现还是有一些人不了解什么叫做意象。好，我现在再考一考大家哈，你跟你旁边的人商量一下，回想一下，或者反正什么叫做意象啊？ 答案在上面啊。你们不要看答案嘛。那 OK， 你不管我的答案哈，你自己本来的想法里面意象是什么东西？到底什么叫做意象？今天很多人讲意象啊，讲的已经给我泛滥了，好，是不是？其实世界上的人他们也在讲这个东西的，他们叫做愿景，或者他们叫做人生的目标，总之讲的跟我们有点类似，但是世界上的人所说的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意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是什么呢？意象，当我们用这个字的时候，从今天开始请大家记得，我们说意象的时候呢，是指神的启示，是指神的旨意，所以不要随便乱说啊。哦，现在有一些的教会很喜欢讲这个意象，我看到一个意象，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看到一个意象，我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讲这些话的时候要很注意的，因为如果是神给的，请问会不会成就？会。圣经上说，如果是神真正的先知，当他说话，神必定负责，一定成就的。换句话说，如果假的先知他讲说神这样说，最后没有成就的话，这是假先知。就像在1995年的时候，洛杉矶有一个先知跑去台湾说台湾要被这个要被审判，然后是说是中共要攻打台湾，1995年台湾要遭殃了，甚至把当时候这个什么范大林长老啦，有一些著名的牧师，这些的教会的领袖都说他看到梦到他这些人被中共把他牵到关到监牢里面去等等，这些讲得非常的斩钉截铁。但是1995年过去了，成就没有？没有。这是什么？这是假先知。我当然讲这一句话，不是说今天我们变成啊，那最好都不要讲神的意象、神的旨意了哈。不是，我们也会有错误的时候，可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说这是神的意象，这叫挟神旨以令诸侯。这是神的旨意，姐妹，上帝已经说我要娶你。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我跟通常跟年轻人讲，这叫做挟上帝的旨意以令姐妹啊，不要随便用这样子的话语。意象是出于神的，真正是神的旨意，神要指示他的儿女，把他的心意指示他。所以我今天用换一个名词，换一个主题哈，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了，就说内容是一样的，可是我怕大家误会，因为本来的名字主题叫做美梦成真，那我觉得这个梦容易让大家有混淆，就是一般我们不信耶稣的人都有梦，对不对？哎，金恩博士他说我有一个梦，那我们有没有梦？有没有？我也有一个梦，我要成为百万富翁。你可以有百万富翁的梦，你可以梦想你做这个住在Samarino 这个3000尺的房子里面，但是问题是它是不是神给你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寻求神的旨意。从尼西米的身上，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子来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因为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太多的机会我们要来做决定，对不对？到底我们应当读哪个学校？在年轻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去哪边？到底我要去什么地方工作？到底我要嫁给谁？到底我的这个儿子要娶哪个媳妇？那么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做决定，我们就凭自己做决定，我们也凭着我们的经验或者周遭人的看法，我们来做决定。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只有当神他的旨意，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才会替他的旨意负责。我今天看到布希总统哈，在做这个到底要不要跟伊拉克打仗的这个决定啊，我在这预备信息的过程，我就更能够感受到我们这时候要为他做什么样子的祷告。他一定要跟神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以至于说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不会受自己的影响或者受周遭人的影响，乃是单单因为神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那他这样子一个决定影响很大的，影响美国，影响伊拉克，影响整个世界。你看看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总统，他做一个决定影响这么大，如果他所做的决定不是神的旨意，那你看那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个负面的伤害会有多大。但是如果他所做的决定是合乎神的心意，那所带来的整个世界的影响又是何等的大。同样的，我们教会，当我们教会要走什么方向，我们教会的牧者领袖们，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也同样关系这个教会未来5年10年甚至长远的一个影响，那个决定是何等的慎重。那小至于说弟兄姐妹啊，我们一个家庭，我们的孩子他到底应该是去读私立学校呢，还是要 homeschooling 呢，还是要去读公立学校呢？这一些的抉择，我不晓得有多少的父母亲，你们会为这些事情来寻求神的心意。你知道这些的决定都在影响着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脚步。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很多基督徒常常在问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就列出5原则，啊，不是将8点，是各5点。啊，第一个，神的话，神的话可以说把我们整个有关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人生的很多的重要的原则都已经在圣经上面了。所以神的话已经是有很多的一些的原则在那个地方，因此我们只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去明白神的话。我特别强调要熟悉圣经，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当中会用电脑的人都知道哈，当你的电脑里面有这个档案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一叫它它就出来了，对不对？会上网去找资料的人就知道，比如说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寻求神的旨意，我就到雅虎的上面去这个去搜索啊。那么当我一 search 的时候呢，所有中文全世界上网的有关寻求神的旨意的通通出来了。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些时候当我打了一些的主题上去找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你所找的没有找到，可能那个主题或者那个字跟他一样的字的那个东西没有。全世界的网络去找，找不到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 网络里面没有这个档案。同样的，当我们的脑袋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如果里面有很多神的话在里面，我们对神的话很熟悉，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圣灵啊，就像那个雅虎的那个 search， 他在那边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最后说，对不起，你所找的网页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神的话很清楚很熟悉的都放在里面啊，这个是尼希米记，这个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啊，甚至一些重要的经文我们都把它背起来了，这个地方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将一些不相不断的好把它通通背起来了。所以当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你说，哎呀主啊，我应该怎么办的时候，神的话怎么样，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他要叫我们想起神主耶稣所说的话。可是那是意思就是说，已经有那个话在这里，所以才会想起来。好比说，假设今天我们走在路上，突然碰到有一部车就从你的旁边这样子啪擦身而过，几乎快撞到你了，请问弟兄姊妹，你当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骂他一顿。哎，我们的天然人一定会这样，对不对？怎么开车这不长眼睛呢？但是如果你这里面有主的话，可能圣灵这时候给你一句话说什么？感谢主。感谢什么主啊？感谢主什么？凡事谢恩，有没有？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讲凡事谢恩？好，这一句话出来了，神的话就会带给我们帮助，我们的自己的那个性情，我们的一些的想法就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对神的话我们要熟悉。第二个，我们如果要清楚神的旨意哈，我们需要祷告，因为圣灵会借着祷告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来看刚才的尼希米记第一章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圣经哈。尼希米在第一节这样说，他说他在王的面前摆酒，然后拿酒给王喝。下面说什么？他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对不对？好了，但是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脸上都有愁容，对不对？王看到他脸上有愁容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平常他没有愁容，为什么今天这么忧愁呢？平常他看他端酒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为什么今天却是愁眉苦脸？因此这表明一件事情，尼希米看见了那个异象，他听见了别人告诉他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他就开始在那边祷告。你注意看啊，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对不对？他就是开始在那个时候开始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多久呢？弟兄姐妹，你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讲的说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流月，有没有？好，这个是尼希米看到异象他开始祷告的时间。这个时候是什么呢？祭司流月是大概是11月到12月的时候。好，你注意这个月份哈。然后到了第二章亚达薛西王20年离散月，离散月是什么时候呢？是3月4月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中间有4个月的时间，尼希米知道了，看见了这样子来的一个异象，他就开始祷告。他一直祷告，祷告了4个月的时间。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带领，他向我们说的话，他给我们的感动， 绝对不会只是一时的。所以我相信一些比较信主久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都听过这样说法，就是说如果神放在你心中有一个感动而且持续的话，那么你就要留意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如果只是一时的，那叫做冲动。但是如果神放下在我们心中的那个感动，神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好像说，举例来说，我知道很多神的仆人，包括我自己，在我们蒙召出来做传道人，坦白说，很多时候神在里面的那个感动，一直的催逼，一直的持续，否则的话走不出来的。因为面临到家庭社会上这么多的一些的反对压力，可是神的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感动感动感动，那这样子的圣灵的持续的感动呢，是透过什么来的呢？是透过我们在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寻求神的时候，神会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就把这样子的感动放下来。因此在有一本书里面哈，我最近在看这边，觉得它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作者哈，他就是有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很好的。我知道啊，他们团契好像2年前曾经用过这个全团契来查过《Experiencing God》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最近也有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的领导力》，是讲到这个 leadership 的哈。那么他也是在这个当中用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来写这本书哈。他在这本书里面哈，讲到属灵的领袖，他就提到，他说属灵的领袖一定要每一天花时间祷告，求神指引来做决策。属灵的领袖跟世界上的领袖不一样，是因为他要明白神的心意。世界上的领袖他需要做决定，他可能根据他的经验，根据他的能力来做决定，而且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公司这个行业能够带来兴旺。但是神的仆人，属灵的领袖，神的儿女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明白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每一个被神使用的神的仆人，他们的祷告生活都是有非常亲密跟神的关系。约翰·威斯理在英国曾经使英国因着属灵的复兴而免受了像德国的那个大革命。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在传道的时候，你说当时没有麦克风，也没有是个什么飞机的，他就是骑着马，这样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那边露天布道。他每一天很忙的。那么约翰·威斯理甚至说，他许多的著作是在马背上面完成的。我真是佩服他。我说我们坐车啊，我们都不见得有办法好好写些东西啊。他坐在骑在马背上面可以写很多书啊。我不知道多少书啊，反正我知道，不知道很多的书他这样写下来都是在马背上面的。可是他说什么呢？约翰·威斯理他说他每一天必须要用3个小时来祷告。约翰·威斯理最有名的一个名言，他说给我100个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慕的传道人，不管他们是正式的传道人或者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天国。下面这句话他说，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于祷告的回应，除此之外别无他为。卫斯理约翰每一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祷告亲近神。马丁路德这一位基督教的改教运动的先锋，你知道他在改教的那个期间有不知道有多少的那些的聚会，那些的各样各式的事情， 可是马丁路德每一天他也要祷告3个小时。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韩国的这个赵庸基牧师哈，是他教会现在已经是100万人，全世界最大的教会。那么有人就问他说：“赵牧师，你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强调祷告哈，所以他就跟别人讲说他每一天花3个小时祷告。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花3个小时祷告？你为什么要花3个小时祷告？他讲说：他说我如果一天没有3个小时的祷告，我怎么能够供应面对100万会友的需要呢？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逻辑。我们一般是说，哎，我这很忙，所以我的祷告灵修时间没有办法那么长。但是他说，正因为我这么忙，我有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需要，我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祷告，我没有办法去应付的。那表明一件事情是，那不是靠他能够去做的，那个工作那个侍奉是因着靠神他才能做。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所在。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来依靠神，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很轻省的来服事。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就是《疾风烈火》这本书的哈作者那个新牧师，他提到说，当他们在教会要寻求到底他们要不要买他们现在的那个礼拜堂，那这个新牧师他带领这个教会，他自己很客气的说，他说我们的教会可能是全美国组织最松散的教会，因为他说我们教会没有选举也没有投票，所有的决定都是由9个牧师无异议通过才做，所以他们就因为会堂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买那个有一个戏院啊，那个戏院可以坐4000个人。那么他怎么做呢？他有一次就邀请他的这些牧师们，9个牧师啊，8个副牧师跟他一起到这一个戏院，然后他们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就一起在那边祷告。每一个人自己找一个角落，他们就在那边祷告。然后呢，2个钟头以后，他就把大家召集了起来，然后就问说：“神给你们每一个人的感动怎么样？”他心里面就打算，如果有一个人反对，他就不打算买这个堂。结果那一天，当这样子2个小时祷告完之后，所有的人回来，这些牧师们一起交通，每一个人都感到这是神要他们买的。那这只是他们许多事情当中一个例子。弟兄姐妹，照人来看，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好像不太保险，这样子的做法好像不太合我们的习惯。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正了解圣经，你可以看见每一个神所开始的工作，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都是如此来寻求神的。那么甚至我们个人的，我们家庭也是如此。我特别鼓励夫妻之间在做很多的一些决定，应当要好好的来祷告寻求神。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我们的决定影响这个家庭，影响这个家庭，影响这个儿女，也同时影响神的国。当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心意就会向我们显明。好，第三个，这里讲到说要属灵的弟兄哈，什么意思呢？我们看17节18节，尼希米记 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来，我们来念十七节十八节好不好？预备，请。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你注意看哈，十七节提到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起初是尼希米在第一章他看见，对不对？现在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怎么样都看见了。然后他因为看大家都看见了，第十八节他就说，他说我们怎么样起来建造吧。所以你可以看见，当神给一个人意象的时候，神也相信会在他的旁边给其他的人有同样的意象和看见。在箴言书的哦，我们先看这一句俗话啊，很有意思啊。他说天才跟蠢才的分别啊，是在于天才知道自己的有限。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忙。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但是弟兄姐妹啊，注意这个讲这里的哈，请大家要注意哦，这里讲到的谋事啊，是什么样子的谋事呢？是一些近前的属灵的人，不是三姑六婆，你懂我意思哈？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你可以透过神的话，你可以透过祷告，那么也可以，神也可以透过有一些在你旁边了解你认识你的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有一些在主里面比较长进的一些的神的儿女，他们可能神透过他们给你一些很智慧的建议，给你一些从神来的指示。所以你要寻求的这些对象很重要。你如果找一些属灵的光景不好的，那么他给你的意见很可能也是一些属肉体的看法。但是如果有一些你信得过，而且这些在你的他了解你，那么这些属灵的同伴，你请他们来祷告，神有时候也会透过他们给你一些清楚的指示。贵格会哈，贵格会他们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做一些人生的决定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去找一群大概几个人啊，这一群人就是比较认识你了解你的人，请他们来祷告，然后给你一些的意见。哎，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我觉得哎，这个也蛮好的一个方式啊，特别是在所谓的基督的身体里面，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团队的生活哈。那我就想到说，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念神学院，他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大学 PhD 毕业的。你想想看，这么样子会读书的一个人啊，我们通常都认为他是很优秀的了。那么后来他觉得神呼召他去念神学院，但是当他念完神学院的前一年，他跟学校的老师们交通，老师们都普遍的觉得他可能不合适去做传道人，他可能比较合适去做老师。所以呢，他现在就去一所大学啊，去当教授，那么在这个学校里面也同时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也很好，你懂我这意思哈。但是为什么老师们觉得他不太合适做牧师做传道人呢？因为他非常的安静， 他非常喜欢读书，他平常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关在那边读书啊，他可不可以不做别的事情？可是你牧会不能这样子啊，你做传道人需要探访啊，做传道人需要讲道啊，需要跟别人接触啊，可是他就是喜欢一个人。 OK， 那么这种例子我知道不止一个，可是感谢主，这个弟兄也很谦卑，他也听了这个学校老师给他的建议，否则的话我也看过有一些的传道人真的是在侍奉的路程上面非常的辛苦。那这个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神呼召他去做属灵的工作，去做传道人，但是并没有得到教会的印证，并没有得到真正来自教会基督身体给他的印证，到底神有没有给你这个恩赐来服侍呢？这个反而我现在越来越看重，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出来做传道人的，至少在目前我都会这样建议说，你最好是先在教会里面有好的侍奉，有比较充足的侍奉经验，最好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年的时间专心的在这个地方就是全时间的侍奉，当 intern 一年之后，我想弟兄姊妹对你的了解都很清楚了，就知道到底弟兄姊妹们同不同意阿不阿们这样子一个人合适出来做传道人。这要比往常我们听到有一个人他说我清楚神的带领要出来做传道人了，结果出去之后很多时候痛得头破血流。所以同样弟兄姊妹，在我们做人生当中的一些的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肢体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最后提到环境哈，神会透过环境向我们说话，好像说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讲到说保罗他一直在传道，对不对？结果有一天神就拦阻他，圣经上说圣灵禁止他，很清楚的，神会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能够常常靠着环境来做决定。像我有时候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流行一种观念，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求你给我开门，如果不是你的旨意，请你关门，是不是？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做过这个祷告？哎，这个祷告神可以用这个方式，可是如果你每一次寻求神都用这个方式哈，你会碰到约拿的情形。约拿他说我不要去传道，结果呢他说我就要跑跑跑跑跑，他要到他斯去，当他一到码头刚刚好有一艘船来了，环境印证来，对不对？可是最后呢，当他船行到半途上怎么样，大海一来，环境又不印证了，你看到没有？所以环境会关门会开门，你不能够单单根据环境开门关门来决定这是不是出于神，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方式啊。如果神兴起这样子的环境，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寻求，哎，到底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神的话有没有什么地方相合的不合的，跟我祷告的寻求怎么样子，要根据这些一起来配合。那么最后这个是我们比较少哈，但是其实在圣经上面也提到，就是说神他也可以透过异象异梦预言等等这些来向他的儿女说话，这些我称他叫做所谓的特殊的带领。好，前面四项是一般的，神通常会透过这些，那么这些特殊的呢，我们也不要把它排斥。好像有时候我们会好像这个一听到这个异象，就像刚刚讲，哎，这个说的太泛滥了，就觉得说异象异梦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是神的，这样也是因噎废食。神可以透过异象，彼得就看到异象啊，对不对？保罗在那一天当神禁止他的时候，他也看见异象，因为在夜间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告诉他说什么，请你过来帮助我们，那是什么？ 那是很清楚的一个意象一梦。我就认识有一个传道人，他告诉我说他怎么样蒙召的。他的父亲是传道人，从小就把他奉献给主了，可是他一直逃避。结果有一天晚上，当他在睡觉的时候，神很清楚的在梦中向他说话，说要他出来全时间侍奉主。我想有时候神对那个比较固执的人，或者比较像我这样子讲啊，这个圣经这样说还不够，祷告有感动还不够，有时候需要用个大锤子帮一枪，就是这样子了，你知道吗？不是这样子才特别属灵。很多时候神用不同的方式，因为他知道不同的人要用什么方式来带领他。好，那么我很快的把后面的讲一下哈。那么在这一个神的旨意的，刚才我们是讲的神旨意的寻求这些原则哈，可是在神的旨意要完成或者是说要去实现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是需要耐心的等候。在第一节讲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四个月的时间，尼希米不是不清楚，但是他足足等了四个月，他才去跟亚达学习王去跟他来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圣经上提到许多次讲到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怎么样羞愧？耐心等候他，你不要为那个道路通达的而心怀不平，你要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怎么样成全。神为什么要我们学习等候呢？因为呢，忍耐是神儿女一个很重要的品格，神要操练我们。我记得我自己在过去宣教工厂当中学最大的功课就是学习等候。有时候等那个签证啊，等到真是会发狂啊，特别台湾跟很多的国家没有邦交，哎呀，那时候我们为了去澳洲的宣教学院受训，等澳洲的签证啊，等半天，去做了各式各样的什么身体检查啦，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澳洲那个学校他们是用寄邮件的方式把那个回音给我们，我们需要他们一封信我们才能够办签证。那个封信啊，要送了一个月才送到。我心想说，你可不可以快递啊，像现在 email 更方便了，对，或者传真。他连